哈利路亚，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啊！我们聚会的一开始一样照着我们的读经进度啊，早上我们要来读哥林多前书的14章12节到25节啊，我们请翻开哥林多前书的14章12节到25节啊，我们翻到的话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14章12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注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但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阿们。阿们。读经到此啊，今天安息日的上午啊，小弟想要用罗德的帐篷啊做题目，我们一起来查考。我们请翻开创世纪的13章，创世纪十三章啊，我们来看1节到13节。创世纪的13章啊，1节到13节啊，小弟先把它念过一次。创世纪13章1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第7节，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第8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 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十二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以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在创世纪的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里面记载，当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还有罗德离开埃及，他们渐渐向南地迁移的时候，但是在这个过程圣经特别记载，他们因为财物甚多，所以牧人之间彼此相争，导致这个亚伯拉罕没有办法跟罗德他们继续来同居。后来圣经记载，两个人渐渐的分离，然后罗德的帐篷圣经记载渐渐迁移到索多玛去。那么圣经特别记载这样的事迹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首先我们讲什么是帐篷。我们今天讲的帐篷不是物质上的这个强调，这个帐篷代表我们所生存的地方，我们今天会住在这边就是我们的帐篷在这边，所以就代表我们所生存之地。那它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它代表环境对我们造成的影响，第二个面向它代表我们带给周遭人的影响，这个就是帐篷的意思。所以罗德的帐篷代表了环境对他的影响，还有他带给别人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罗德的帐篷来思考，我们今天的生命，我们影响了别人什么，我们又受到了哪些影响。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罗德的帐篷有几个教训。第一个，罗德的帐篷是一种什么样的帐篷？罗德的帐篷是一种相争的帐篷，沙争的定本，相争的帐篷。我们来看十三章的第五节，第五节到第七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圣经特别记载，当这个亚伯拉罕离开了这个埃及以后，埃及的法老送给亚伯拉罕一些金银财宝，当然因为他得罪了亚伯拉罕，他同行的这个罗德看起来也得到了一些好处，所以他们本来迁移到这个南地的某一个地方，后来到个伯特利。那但是在那边居住的时候，圣经特别记载第六节，那地容不下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够同居。然后第七节记载，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彼此在相争。有时候我们看到生命当中会有一种悲哀，这种悲哀就是自己人没有办法跟自己人好好的相处。圣经特别记载，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罗德跟这个亚伯拉罕他们是一家人，是同一个家族的人，但是他们因为一些原因，他们彼此没有办法同居，搞得彼此要分开。可是同一个时间点，在那个地方，不同民族，我们可以讲这个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他们不一定是完全的民族都一样，但是他们竟然有办法在那里来居住，反而是这个罗德跟亚伯拉罕他们没有办法彼此居住，因为他们彼此在相争。照理来讲，自己人应该是要彼此照顾，可是为什么往往会变成彼此伤害？在这个十三章的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所以我们看到罗德他没有办法跟这个亚伯兰同居。如果我们看到后面，我们会发现罗德这个人比较没有理，他比较没有去顾念这个情分。亚伯兰后来的作为显示了亚伯拉罕的胸襟比较宽广， 照理来讲，亚伯兰是长辈，罗德不应该这样对他的长辈。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亚伯兰他主动说，我们不要再这样下去了，我今天让你看得出来，这个罗德是比较这个强硬的那一方。那么罗德他今天没有办法跟自己人同居，是因为利益。那么今天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跟自己人来同居，我们又是因为什么啊？我们这里做个记号，我们来看创世纪37章，我们来看第四节，37章的第四节。创世纪37章4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无法和平相处的一家人，约瑟跟他们的哥哥们。哥哥们没有办法跟他这个约瑟一起相处，是因为他们嫉妒约瑟，觉得约瑟得到太多，所以恨约瑟，不跟约瑟说和睦的话。我们再一次的回想，家人之间应该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有时候却因为一些原因我们刚刚看到罗德他们是因为财务的原因约瑟的哥哥们是因为这个偏爱的原因所以他们彼此伤害。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这是一种很大的讽刺，有一些人他在外面可以跟别人和平的相处，可是回来到自己的地方都没有办法跟自己的人和睦同居。这个有一些人就是不知道是个性还是什么的原因很奇怪。外面的人是非常的夸奖他，这个待人谦虚温和有礼很体贴，可是跟他同住的家人就是很受不了他，因为他回来以后我行我素没有再照顾自己人，就是有时候就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奇怪罗德的帐篷也让我们觉得很奇怪，迦南人跟比利洗人可以和睦同居，但是罗德却放任他底下的人在跟亚伯拉罕的牧人在相争。跟外人可以好好的相处，外面的人可以好好的相处，我们自己的人却没有办法。今天我们的生命状态是不是这种生命状态？相争的帐篷，相争的生命，你到了哪边哪里就有纷争。你可能跟外面的人好相处，可是回到了自己的地方，在自己的教会在自己的母会在自己的家庭大家要跟你和睦同居都有困难。有一些弟兄姐妹他这个常常在外面可能是做见证还是这个去外面做圣工，哇，很多人都很夸奖他们说你看感谢主那个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哇，他做圣工很认真，牺牲很多跑了那么远来协助我们的事工他在外面他也对人家很客气，可是回到了自己的教会，大家都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之间那个有了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罗德跟这个这个约瑟的哥哥们都是一样他们之间最强烈的关系不是爱而是恨。罗德嫉妒这个亚伯拉罕在跟他相争约瑟们的哥哥也是一样嫉妒约瑟在跟他相争我们今天可以回想一下，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这个我们之间最强烈的关系它是什么？它是彼此相爱吗？还是彼此相恨？小弟这个出来注目的第一年这个母亲就蒙主恩召母亲离世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整理这个妈妈的遗物有一天这个小弟就翻到妈妈因为有写笔记的习惯这个妈妈有时候在笔记里面在日记里面他会记载一些事情记载了他的一些心情记得 有一次就看到妈妈这个有一阵子常常在这个日记本里面因为妈妈离世了没有关系在日记本里面写到他 很讨厌爸爸啦，这个直播比较多人看，比较不好意思，这个好像对爸爸有很多的埋怨啊。当然这个要帮爸爸讲几句话，小弟的爸爸是这个理工男啊，这个他对机器的兴趣大过于对人的兴趣，所以他有时候常常去忽略了这个另一半的感受啊。所以这个妈妈常常，我看到这个妈妈在这个日记里面，常常会写他觉得爸爸真的是很讨厌。可是这个小弟没有看母亲的日记啊，不知道母亲对于这个父亲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母亲常常提醒我们，这个爸爸大家要好好的来疼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父亲就是我们的父亲啊。这个小弟也观察到，虽然妈妈在日记里面是这样子写，但是每次啊在照顾爸爸的就是小弟的妈妈。这个小弟的父亲有常常有好一阵子啊，他这个可能睡眠不好睡，所以他就习惯，这个就直播都不太想讲，但没办法啊，这个每个家庭的状况不一样，他就习惯坐在客厅里面，不知道有没有我们弟兄也是这样，坐在客厅里面看电视啊，这个看一看看看看，然后就看到不知不觉这个就度孤，因为可能躺在床上不好睡啊，这个爸爸就这样睡着了。那每次这个睡着的时候，因为爸爸也不懂得去盖被啊，这个母亲啊每次这个先在房间睡啊，爸爸在看电视看到很晚哦，其实爸爸都睡着了。妈妈啊就走到那个客厅啊，跟我的父亲讲，爸爸，进来睡觉了。然后我的爸爸啊，这个半梦半醒之间就会起来，就说，不要管我啊，我没有睡着。其实他已经睡着了，这个拿被给他盖，他又把被拿掉。然后我的母亲啊每一次看到他这样啊就很生气，说，不要管你了啦。这个有时候妈妈会叫我们帮爸爸盖被，跑过去帮爸爸盖被，爸爸也会说啊很热啊，这个不要盖被。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个几次以后我就没有帮爸爸盖被，我想说你自己能到你自己都知道。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虽然妈妈每一次都跟爸爸讲，但是后来帮爸爸盖被的过了几个小时还是我的母亲。母亲睡不着还会起来再帮爸爸去盖被。所以我的母亲虽然这个常常会觉得这个爸爸很讨厌，但是说实在话，一直到母亲离世的那一天，最爱我爸爸的就是我的妈妈。那可是这个有时候在想啊，这个为什么爸爸常常让妈妈很失望，但是妈妈总是深爱着爸爸呢？圣经里面其实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教训啊。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约翰一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十九节。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十九节，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再来看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这个小弟在观察这个母亲跟父亲的互动之间，常常都觉得为什么母亲可以仍然这么深爱着父亲啊？这个爱到底是从哪里来？这个有时候父亲的一些这个行为真的可能不是那么的讨人的喜欢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妈妈还是深爱着爸爸，这个爱到底是从哪里来？其实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答案，爱是从神来的。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在小弟母亲的日记里面也曾经有这样的记载，我后来又翻到后面，妈妈有时候会在圣经里面日记里面这样子写的，她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使我能够爱人，这个妈妈其实在生命当中也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家人，有时候会让妈妈来伤心，但是妈妈总是求神让她能够去爱着别人，所以一直到母亲离世，这个母亲都是爱着父亲，爱着她的一家人跟身边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生命的伤痕有时候的确，仍然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来相处呢？爱可以带来什么？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 彼得前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八节。彼得前书的第四章，我们从第七节来看。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刚刚看到爱从神而来，而且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其实我们的生命都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彼此相聚？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爱。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有的时候夫妻的分开，情侣的分开，是因为没有爱了，不爱了。所以有些人这个儿女啊，以前这个小弟之前就看到这个啊，有人发这样的这个心得哦，这个当他结婚以后，这个结婚隔天啊，有一个女生啊，结婚隔天，爸爸就把他们这个孩子都叫到面前，就说我要跟你妈妈离婚，因为我已经受不了她了。但是他们儿女都很震惊啊，这个父亲是这个好好先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父亲一直在用忍耐，他其实一点都不快乐。所以我们从每一个人的家庭，还有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应该要跟神求从神而来的爱。靠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是爱不下去，但是唯有从神而来的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感到力不从心？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容易跟别人相争？这个时候就要记得，我们应该要从神求更多的爱，使我们的帐篷不是一个相争的帐篷，使我们的帐篷成为一个可以去爱别人的帐篷。所以罗德的帐篷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帐篷？我们讲的第一点，罗德帐篷是一个相争的帐篷，但是我们不要效法罗德这样的行为，我们应该要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帐篷，遮掩许多的罪，来帮助身边的人。好，再来，罗德的帐篷除了是一个彼此相争的帐篷以外，罗德帐篷也是一个趋向罪恶的帐篷。我们看回来创世纪的十三章，我们来看十二节，创世纪的十三章十二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在这里圣经特别记载，罗德渐渐挪移他的帐篷，他越来越往索多玛去，他后来就住在索多玛。索多玛是一个什么地方？十三节说索多玛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地方。所以罗德渐渐挪移他所居住的地方，越来越往邪恶的地方去。那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对比，同样是挪移帐篷，亚伯拉罕跟罗德就不一样。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第三节，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拉罕的生命也是帐篷的人生，亚伯拉罕也渐渐在挪移他的帐篷。第三节讲，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他为什么要去那里？因为他从前就在那里来求告神，支搭帐篷求告神。所以今天的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帐篷？同样的帐篷，罗德迁移他的帐篷，渐渐往罪恶的地方去，同样的帐篷，同样的渐渐迁移，亚伯拉罕是渐渐迁移他的帐篷往属神的地方去。有时候小弟也会这样的觉得，有时候我们的生命跟这个世界离得太近，跟神离得太远。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自己检视一下自己的生命， 每一个安息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的生命到底比较多的追求，到底是在追求什么？我们是不是离这个世界离得太近，离神太远呢？如果我们渐渐迁移我们的帐篷往罪恶的地方去，到最后是害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节。这里记载的这位这个圣经人物也是渐渐趋向罪恶的生命。十一章的第二节，一日太阳西斜，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人，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也是一样，渐渐趋向罪恶的帐篷。大卫一生是很认真在服侍神，但是在他生命中仍然有一些缺点。这里就是记载一个相当大的缺点，大卫他一步一步一步的软弱，所以他最终犯下了大错。今天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状态？我们是否也渐渐趋向了罪恶的环境？我们是否也渐渐离世界越来越近，但是离神越来越远呢？圣经这样的提醒我们。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十四节。雅各书的第一章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竟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的生命如果渐渐趋向罪恶，一步一步随着私欲牵引诱惑，到最后就是死亡。所以感谢主，神设立安息日，那我们在他的面前可以来反思自己目前的生命状态。我们的帐篷应该学习亚伯拉罕的帐篷，成为渐渐亲近神的帐篷。我们的帐篷不要成为罗德的帐篷，渐渐趋向罪恶的帐篷。所以罗德的帐篷，它除了是一个相争的帐篷，罗德帐篷它也是一个渐渐趋向罪恶的帐篷。再来，罗德的帐篷也是一个不知回转的帐篷。我们看回来创世纪的十九章，罗德后来遇到了什么事情？他做了所多玛以后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十九章，我们来看十五节。创世纪十九章十五节，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十六节。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我们再来看二十四节，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在这里我们看到罗德他选择了把他所有的身家都压在这个索多玛这个地方。他本来是住帐篷的人，后来他们整个家里搬到索多玛，神所厌恶充满罪恶的地方。请问后来罗德得到了什么？后来索多玛跟俄摩拉的罪恶甚大，神要毁灭这个地方。一开始罗德本来还在犹豫，在第十九章的第十六节，他迟延不走，他还在犹豫，因为他全部的东西都在这边，他一生 这个花了好长时间的经营、都在这个城市，他的房子也在那边，他所有的财务也在那边，他所有的人际关系、工作什么都在那边。现在叫罗德班不容易啊，叫他舍弃不容易。所以虽然天使已经跟他讲你要赶快走，但是罗德还在那边丢毒。那后来呢，他得到了什么？神因为这个怜悯罗德，也因为亚伯拉罕的关系，所以派天使啊把他们带走。但是后来在他们逃跑的路上，罗德的妻子还是忍不住回头一看，就成为岩柱。所以这个时刻的罗德，他得到了什么？可以说他的财产损失了，这个极其严重的损失，可以说几乎都损失光了。大概逃走的过程也来不及带什么东西，他的太太也死掉了，家破人亡，财产也都没了。但是我们讲，其实罗德他本来可以避免这样的灾难。我们来看十四章，创世纪的十四章，我们来看十一节。在索多玛被毁灭以前，其实罗德有受到一次的教训。好，我们说十三章是罗德迁帐篷到索多玛。好，十四章的第十一节，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我们来看十四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把。十六节，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人女人民也都夺回来。在罗德搬到这个索多玛以后啊，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哦。介于这个索多玛，这个罗德搬到索多玛，到索多玛毁灭以前，可能有15到20年左右的时间啊。这个我们查时间，大概可以参考15到2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呢，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也就是这个四王跟五王哦在战争啊。这个四王呢打败了这个五王，所以就把五王当中的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一些王的东西都掳走了，其中包含罗德他们一家人，还有罗德所拥有的一切。如果不是亚伯拉罕带着318个壮丁去把罗德给救出来，我们可以说罗德连骨头都不会剩下。但是哦，照理来讲，罗德你今天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你应该要有所警惕了。你今天你一到索多玛，你遇到了这种风险，这是一个很罪恶的地方。再来，你今天这个现在损失那么惨重，你应该要有所警惕的。可是这个时候遇到了这么大损失的罗德，他回去以后好像全身而退，他仍然又回去索多玛那里居住。所以在十九章的第一节，圣经记载罗德在索多玛的城门口。好，所以我们看到罗德到最后，索多玛毁灭，财务的损失，家庭的破散，不要怪别人，你应该怪你自己。因为当你今天走错了道路，其实神有给你机会。在这个十四章的时候，还没发展到十九章，神有给他机会，你被掳走了，你全部都被掳走，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但是他没有汲取教训，后来又回去了神所不喜悦的地方，所以后来神把这个地方毁灭了。说罗德得到什么？一无所有，还有他的太太也变成了岩柱。其实当我们今天走错了路，神其实是给我们会有回头的机会，但是我们要记得把握。罗德他的帐篷就是不知回转，所以他后来损失惨重。圣经也记载了有一些不知回转的人，他后来也是损失惨重。我们来看民数记的22章，民数记的22章，我们来看21节，民数记的22章21节，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 这里记载了神的先知巴兰，这个摩押王啊，因为想要去除掉以色列人，就去找了巴兰啊，来咒诅这些以色列人。那一开始这个巴兰他不知道状况，其实神有跟他有给他几次的机会跟他讲，你不要去做这个得罪神的事情。但是巴兰在好几次神给他的机会当中，他都不知回转。神给他好多的机会，我们来看22章12节，这第一次机会，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一开始巴兰不太清楚知道这些人是谁，所以他问了神，神跟他讲，这个摩押王啊，巴勒找你去咒诅，你不可以跟他们去。但是后来这个巴兰啊，仍然不放弃，他仍然去寻找那个能够得到财宝跟名利的机会。所以在这个15节以后，摩押王巴勒又派了更尊贵的人哦，承诺他得到更多，他又在想方设法。虽然他嘴巴是讲我不会越过神的教训，可是其实他一直在钻漏洞。他又去问神，有没有机会可以这个可以去得到这些金银？所以后来神就有点生气了，他说好，你去啊。但是神在他去的路上又给他第二次机会，派了天使也让那个驴子开口讲话跟他讲你不要去。但是巴兰后来还是去了，他嘴巴还讲你们如果生气我就回去，神早就生气了，你就该回去了，你就一直在推脱。那后来巴兰真的又到了那个地方，在这个民数记的23章，我们以后有空自己花一点时间看，神又给他的第三次机会，他三次要咒诅以色列民，神都让他的咒诅变成祝福，让他不能够咒诅这个以色列民。但是请问这个巴兰最后的下场是什么？我们来看31章的第7节，民数记的31章第7节，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8节，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位利金苏尔户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我们再来看这个16节，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照理来讲，看起来巴兰应该是要回去了，但是从圣经最后看到巴兰他没有回去，他最后帮这个摩押王想了一个方法，叫了一些外邦女子跟以色列人来行淫，让他们导致神的愤怒。所以后来神在报仇的派以色列民报仇的路上，杀了还在当中的这个巴兰。所以我们讲，我们的生命要懂得回头，你不要自寻死路。罗德今天也是一样，神其实有给他机会，你曾经被人家掳走，什么都不剩了，神给你一条路，你应该要汲取教训，不要再回去了。但是他不知回转，又跑回去那个神不喜悦的地方。巴兰也是一样，神给他好几次的机会，他不知回转，撞破南墙不回头，最后死在自己贪不义之财的路上。今天神对我们的呼唤也是一样。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33章，我们来看11节，以西结书的33章11节，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我们的人生啊，难免走错路，但重点是神希望我们转离恶道，赶快回头。为什么要自寻死路？我们今天在看圣经，一定要成为自己生命当中的鉴戒。这些人都已经过去了，结局都已经注定了，但重点是还活着的我们，结局是可以改变的。神当我们走错路以后，其实神也会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我们不要一再的错失良机。你越往回头，损失越大的只会是自己。我们越早回头，越早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这个就越容易得到从神而来的怜悯。 所以以西结书里面神透过先知告诉我们要转回，不要自寻死路啊！我们从这个罗德的帐篷里面看到，它是一个相争的帐篷，它是一个趋向罪恶的帐篷，它也是一个不知回转的帐篷。最后罗德的帐篷它更是一个没有信仰传承的帐篷啊！我们看回来创世纪，我们来看十九章，十九章我们来看三十六节，罗德逃离了这个索多玛以后啊，跟他的两个女儿发生了关系，因为他们两个女儿的这个观念啊都受了影响。三十六节，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便雅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罗德他的后代，他的后代到最后得到什么？有人说罗德是一个义人，没有错。圣经虽然记载罗德是一个义人，他为了索多玛的罪恶一心天天伤痛，但是他没有离开索多玛，而且他两个女儿的观念到最后都变得很奇怪。所以他们后面，他透过他两个女儿跟他乱伦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就是摩押人的始祖，一个就是亚门人的始祖。圣经特别记载摩押人跟亚门人他们的后代跟神的这个信仰啊是有很大的鸿沟的。我们来看生命记的二十三章第二节，我们为什么说罗德的帐篷是一个没有信仰传承的帐篷？生命记的二十三章，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三节，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圣经里面记载，你是亚门人或是摩押人的后代，你在这个侍奉上永远就是有距离有隔阂，它导致他们的信仰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伤痕。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对比，罗德的帐篷跟亚伯兰的帐篷，罗德带给他的后代是这样的一个传承，可是亚伯兰不一样。我们看回来创世纪的十八章，创世纪的十八章，我们来看十九节，十九节，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亚伯拉罕的帐篷他带给他的家人啊不一样，亚伯拉罕后代他的信仰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家族都有把这个信仰给传承下去。所以在主耶稣曾经讲过的一段话啦，曾经讲过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来这个来查考。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十三章，路加福音的十三章，我们来看二十七节，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他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二十八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在主耶稣亲口所讲的话里面，有一些旧约的人是确定得救的，众先知还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绝对会在神的国里面能够坐席。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带给他家族的一个很好的恩典，他的信仰是有传承的。但是罗德的后代他们过了时代啊，仍然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他们不一定是说与救恩完全的断绝，但是至少在信仰传承上有一个很大的落实。所以今天我们想一想， 我们的帐篷，也就是我们活过了这一生，我们要带给我们的后代到底是什么？是只有这个世界上的金银财宝吗？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来看29节，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我们希望将来再回到天上以后，我们的后代也可以跟我们一样，一同在神的国里享受真正的恩典。这个才是我们的帐篷，我们活过一生要带给我们的家族，带给我们所存在的地方最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讲罗德的帐篷，它是一个相争的帐篷，我们应该学习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帐篷。罗德的帐篷是一个趋向罪恶的帐篷，我们的帐篷要学习成为向神靠近的帐篷。罗德的帐篷是一个不知回转的帐篷，我们的帐篷要成为一个懂得及时回头的帐篷。罗德的帐篷是一个没有信仰传承的帐篷，我们的帐篷要像亚伯兰帐篷一样，使我们的后代都能够将来在神的国里坐席。我们彼此勉励。